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将带你关注一个或许正在悄然改变软件生态的开放 AI 协议 MCP， 正是它让不同大模型能够与越来越复杂的应用顺畅对接，也为开发者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。接着还有 OpenAI 如何用 PostgreSQL 支撑一级用户的后台，面对写入瓶颈和托管限制，他们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架构细节和实用优化。另外，关于 ACME 协议和 Let's Encrypt 自动化 HTTPS 证书真的轻而易举吗？开发者亲身经历背后的复杂性或许远超你的想象。精彩内容稍后为你一一道来。一位作者在美国北部的一个小镇 Massena 描述了如何每月只用432美元就能生活。这里的房价极低，一套600平方英尺的小房子只要 2.9 万美元左右，税费、电费也很便宜。作者和妻子不买车，而是依靠县里的公交系统出行，还能通过当地阿米什人的渠道低价购买食品，日常开支控制得很低。生活娱乐主要依靠钓鱼、图书馆等免费方式。如果每周在加油站只工作一天，收入就能覆盖基本生活需要。这样低成本的生活方式虽不像城市生活般多姿多彩，但能够留给人们大量自由时间，同时也避免了高昂的房贷压力。评论区有不少网友认为，这种极简生活很难维持，比如缺乏医疗保障、交通依赖和社交孤独等问题，让很多人难以真正投入。也有网友感叹，虽然能省钱，但长期缺乏朋友和社交圈，心理健康很容易受到影响。不少人更认为，这种方式更适合追求特别独立或喜欢孤独的人，不太适合大部分年轻人。一位技术博主分享了他将个人网站 HTTPS 证书从传统付费证书切换到基于 ACME 协议的 Let's Encrypt 的经历，详细讲述了自己在实现自动化证书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。他表示，自己长时间对 ACME 协议望而却步，主要原因在于协议本身和相关工具的复杂性，包括必须使用特定格式对密钥和数据进行多重编码，例如要将公钥中的65537这样的数字转成大端字节序，再做一套改良版的 Base64 编码，最终在 JSON 结构里传递。此外，他在开发过程中还遇到了一些第三方 ACME 客户端实现问题，例如有的库把 public exponent 处理成16进制数字，结果出现了数值混淆。不过这类问题并没有立刻导致严重后果。他指出，这种协议和实现的复杂度不仅增加了开发者负担，也使得自动化证书管理并不如宣传中那样简单直观。有网友评论， JSON 的数据类型处理确实不够严谨，把大整数编码为字符串或者 Base64 是无奈之举，而且安全协议标准本身就常常过度设计。还有网友提到，虽然 ACME 的自动化让证书获取变得免费和高效，但规范复杂让小开发者难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参与，有一定行业壁垒。还有一位 Let's Encrypt 工程师表示， ACME 规范和各种库的确在实际开发中让人头疼，他们也在努力改善工具和文档的易用性。作者提出，支持朋友取得成功其实是一种能让所有人变得更好的积极循环。他把这种做法形容为朋友飞轮，意思是说，你越是真心为朋友加油，分享资源和机会，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成长，往往朋友也会回馈你，形成正向互动。如果你周围的人能在你取得成绩的时候真心祝贺，积极介绍新机会，那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你真正的后盾。但要注意，只有朋友之间可以相互支持，这个良性循环才能成立。作者还建议，别因为小小的妒忌而心态不平，多为朋友的成功感到高兴，这样你自己也能轻松不少。评论区有网友说，自己一直都是为别人加油的人，但很少有人能为自己这样做。也有人分享实际案例，称身边有朋友坦言喜欢看到别人失败，这让他很意外。还有人讨论了朋友在工作和生活中含义的不同，指出真正的友谊是没有功利色彩的，支持朋友不该只是为了获得回报。过去几个月，技术社区对 MCP 协议非常关注。MCP 是 Anthropic 在去年设计的一套规范，目的是让他们的大语言模型能向不同应用请求信息，并与各种系统交互。随后 OpenAI 也在 ChatGPT 中支持了这一协议，让 MCP 迅速成为行业标准，甚至 Windows 也已经集成。虽然 MCP 本身的协议规范并不完美，甚至有些模糊，但正是这种灵活和开放促成了它的快速落地，这也被认为代表了一种类似 Web 2.0 时代的技术精神回归。Web 2.0 社区当年的核心价值就是围绕开放数据和开放协议，帮助用户和开发者更自由的组合和创新应用。 虽然后来大型平台逐步封闭接口，切断开放互联的路径，但现在随着 AI 和 LLM 的普及，像 MCP 这样的协议又有望重新打破平台壁垒，让开发者有更多能力去编程和连接各类服务。很多网友评论说，虽然 MCP 还存在诸如安全透明度不高、协议由少数公司主导等争议，但它已经重新点燃了大家对开放 Web 和互操作性的期待，也让年轻开发者开始思考互联网本来就应该属于所有用户。Algebraic Effects 又叫 Effect Handlers， 是现代编程语言中越来越受重视的一项功能，能够让我们用同一套机制替代生成器、异常、异步、协程等多个传统特性。比如在 Anti 这类语言里，开发者可以把常见的副作用操作，比如日志、数据库访问、异常抛出等等，抽象成统一的 Effect， 在不同场景下通过 Handler 灵活组合和处理。这样一来，像依赖注入、上下文管理或者错误处理都能变得更简洁，而且对于业务逻辑测试和 Mock 支持也更友好。另外，通过 Effect Handlers， 开发者还能轻松实现像状态管理、分离日志输出、替换数据源等能力，无需不断传递全局对象或上下文。更进一步， Algebraic Effects 让代码的可维护性和安全性提升，比如你可以精确标注哪些函数可能产生副作用，方便在大型项目里做代码审计和权限管理。不过网友也指出，虽然这种机制提高了表达力，但也可能让代码的类型和控制流变得更难追踪，调试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。还有一些开发者分享， Type Class 和某些主流库其实也能实现类似能力，不一定要上新语言。另外，大家对这种思路进入主流语言持谨慎乐观态度，期待未来的完善和工具支持。一位来自美国高中、年仅17岁的 Chloe Yevon Lee 通过化学改造乙酰氨基酚分子，探索了在保持镇痛效果的情况下，降低对肝脏毒性的可行途径。乙酰氨基酚每周被超过6000万美国人使用，但也是美国最常见的急性肝衰竭元凶，同时还是全球第二大患肝原因。Chloe 以乙酰氨基酚分子的苯环为切入点，在分子结构上做了调整，并利用计算机建模预测这些改性分子的镇痛和毒性表现。他成功合成出一种新的分子，不但可能更安全，还可能拥有更强的止痛能力。这项成果为以后开发更高效、更低毒性的乙酰氨基酚药物提供了新方向。评论区有网友感叹，这样高水平的化学项目出自一位高中生之手，也有人讨论是否新的合成工艺会带来成本增加。同时还有网友分享，乙酰氨基酚尽管副作用显著，却依然是全球最常用的药物之一。OpenAI 最近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分享了他们在 PostgreSQL 数据库扩展方面的经验。目前他们采用的是一个主库加多个只读副本的架构，没有做分片，主要依靠 Azure 托管的 PostgreSQL 支撑核心业务。如果主库当机， OpenAI 的许多关键服务都会受影响。历史上像 ChatGPT 这样的服务就曾因为 PostgreSQL 故障而中断。对于数百万活跃用户的场景，读操作通过只读副本可以很好扩展，但写入负载则成为了主要瓶颈。为此， OpenAI 优化了数据库写入，比如严格控制写操作频率，把能离线处理的写任务全部分流，同时尽量避免应用层产生不必要的写操作。查询层面，他们通过配置超时限制，优化多表关联查询来减少长事务影响，还特别提到 ORM 工具容易带来低效查询，建议严格控制其使用。主库是系统的单点故障，对高优先级请求会额外分配专门的只读副本，减少互相干扰。为了降低维护风险， OpenAI 只允许对这个数据库集群做轻量级的结构变更，严禁新增大表和重写操作，所有索引都必须并发创建或删除。另外还分享了故障案例，比如缓存失效导致问题扩散，高 CPU 使用导致 WAO 复制延迟等。OpenAI 也向 PostgreSQL 社区提出需求，例如希望能临时禁用索引而不直接删除，更细致的慢查询延迟监控、结构变更历史可查询等功能。评论区有网友认为， OpenAI 的架构优化更多是在应对单点写入瓶颈，许多方法在小规模系统里同样适用，有的建议直接尝试应用分库分表。也有人指出，在托管环境下没法获取所有超级用户权限，某些方案受限于平台政策，这其实是真正的难点。还有不少人讨论监控和参数优化，有开发者觉得现在 PostgreSQL 的默认配置确实过于保守，如果能自动根据实际资源灵活调整就更好了。一位外籍飞行员分享了自己在也门国家航空公司 Yemenia 工作6个月的亲身经历。 他当初是在上一份合同突然结束后临时被招募，吸引他的除了高薪，还有住宿、奖金等各种福利。招聘流程很随意，面试基本只问什么时候能上岗，合同终究也没及时签好。培训水平普遍很低，主要靠走流程，并没有学到多少实际知识。到也门安顿后，所谓的豪华住宿其实是偏僻、条件简陋的集体宿舍，安保也只是穿着休闲服并随身带枪的当地人。工作环境充满挑战，经常要自己解决交通、生活小问题，还有航班延误、设备故障、同事不配合等各种状况，通信和运作也非常原始，都是靠纸质资料和手机短信。有意思的是，尽管当地常有战乱威胁，航空公司的航班安排依然很准时，甚至比他之前在欧洲的航司还要可靠。唯一还算靠谱的是工资能按时打进欧洲账户。整个合同结束后，他顺利回到家中，收获了独特的人生体验。评论区很多网友表示，这种故事完全可以写成一本行业畅销书，也有人分享了自己在类似战区飞行的经历，大家都很佩服这种勇气和幽默感。一项有趣的科学估算展示了这样一个结论，我们每次呼吸的时候，平均会吸入大约一个分子，曾经属于凯撒大帝最后一口气。换句话说，地球大气层中的分子已经彻底混合流通，所以我们呼吸的空气其实也包含了古往今来无数人的最后一口气，比如苏格拉底、林肯，甚至爱因斯坦。这种推算用到了费米估算方法，也叫 Napkin Math， 只需掌握几个简单的数据，比如地球大气层的体积、普通人呼吸一口的体积和空气的分子数量，就能得出这样有趣的结果。最初假设大气中分子能长期保存，比如氮气较为稳定，不过有网友在评论区指出，其实分子在大气中会不断被分解和重新组合，很多分子的寿命可能远远少于2000年。也有网友补充说，与其说我们与古人共呼吸同样的分子，不如说我们呼吸着同样的原子，这样会更精确。还有评论调侃，如果能把吸入某个名人的空气分子变成一个单位，说不定还能开发出新量词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。从开放协议到数据库运维，再到互联网安全的点滴改进，我们希望这些新闻能够激发您的科技灵感。如果觉得有收获，欢迎订阅、转发我们的播客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。祝你科技之路每天都精彩，下期节目再见。